今天我们在继续学习基督生平之前，我们提到基督的他信息的信息权柄，他已经开始服侍，他已经开始讲道，他已经开始就是行这个神迹。那么他已经到了一个目的，为教训讲道和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权柄，证明自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学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悔改与得救的信息。他开始，圣经说他开始讲到他的信息是什么？悔改，天国近了，对不对？第二呢，我们看到他超越自然的权柄与呼召门徒。我们在看到他开始这样的这个教导服事的时候，教训人讲道的服事的时候，他也呼召了这个门徒。而且他是以什么方法呼召？他是给他们行一个神迹，让他们相信他，让他们明白他是谁。然后第三，我们超越魔鬼的权柄。我们看到他进了加利利一个回堂，然后在那里加百农那儿赶了鬼。这个事情的证明，他是他来世的目的是要灭尽撒旦，甚至他在撒旦是在他可以控制。或者说有权柄管理撒旦与他的鬼，所以这个当时大家都非常稀奇，哇，还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我们学他这段服事的另外一个就是权柄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其实今天的故事，我们三个福音书都有，马太有，马克有，卢加也有。你可以看马太福音8:2-4，马克福音1:40-45和卢加福音5:12-16都记载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很特殊，在于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新约看这个赖病，长赖的人，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一般在圣经中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啊。主在教导我们关于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主在教导我们关于婚姻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第一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发现它也是很重要了。那么上周我们看了耶稣赶鬼的权柄，耶稣他离开了加百农，他开始在加利利的各处教训人。那我们在这个卢加福音4:44，他这样说：于是在加利利，他说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讲道。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加百农啊，他在加利利这个大地区的所有的小会堂，都在教训教的人，我们这个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在马克福音1:39，他说于是在加利利各处会堂讲道，然后还做什么？还赶鬼啊。所以他在加百农会堂里面所遇到的情况，他经常在加利利的其他会堂也是遇到了，那也是魔鬼在抵挡他，然后他一样把鬼赶出去。马太福音呢，我们学习这个故事，医治这个长赖的人的这个故事，他是马太福音8:1是这样说，他说耶稣下山，许多人就跟随他了。所以在他的向下文，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加利利山上，然后他下来了。如果我们学习8的内容，正好5-7，我们有山上宝训。基督山上宝训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啊，实际上他在这时候教训人的。那么鲁加说他进了一个城市，这个我们和马太的福音不矛盾，原来在旷野教训人，下来的时候进了一个城市啊，这个是鲁加福音说的，5:12，耶稣在一个城里，然后他就这样说，他说有人长了一身赖，看见耶稣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必能叫我洁净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长赖的这个人的故事。好，第一我们要看求洁净的病人，求洁净的病人啊，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单子上第一个要点，求洁净的病人。路加福音5:12，他是这样说，就刚才看到的，有一个长一身赖的，看见耶稣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怎么样洁净。” 接近。那首先这个赖是什么？什么叫赖病？很多人其实这个赖病是一个慢性的传染性的皮肤病啊，它是慢性的传染性的皮肤病，经常呢被误认为是现在的麻风病。但是我觉得麻风病和圣经的这个赖病还不是一回事儿啊，现在麻风病还存在，中国每年会增加2000多这个麻风病人啊，一年最多的好像现在是印度。啊，特别多，现在这个麻风病。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麻风病，现在的麻风病和当时的赖病，我们发现它有一些有一些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在一些情况下，其实如果我们比较就是旧约中的这个赖病与现在的这个医学的麻风病，我们会发现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你说能这样做比较吗？我们从这些故事上能学到关于这个麻风病的这个特征啊啥的，实际上可以。如果我们学习利未记，我们发现圣经举了2章经文，专门告诉我们赖病的这一些特征，而且怎么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这个赖病。所以说我们对于关于圣经中的这个赖病还是特别的了解，而且讲的是十分细。虽然它不是一个这个医疗课本，但是同时呢，这个祭司有责任判断什么病是赖病，什么病不是赖病，这样子可以保持这个赖病不传染到其他人，而把这些人隔离。那么这是祭司的这个责任，因此圣经中他们把这个讲的特别的清楚。首先我们看的第一小要点就是病情的严重性，病情的严重性。其实赖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他给我们记载的，他说有人长了一身赖。马太和马可福音记载这个长赖的人，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长赖的人，但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长了一身赖。那么这个可能是来自路加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大夫，所以他对于这个病，对于病情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关注的。他们说哎，这个只是个赖病，路加福音说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一身赖，意思就是长得非常非常严重了。这是路加福音，路加给我们记载的很清楚。那赖病会使人的皮肤 和毛变色、经常圣经形容它为白色，而且皮肤白色皮肤中会起来，然后会有红肿，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可怕的事情。很多人觉得也会失去视觉，就是你这皮肤一长赖你就感觉不到任何事情啊，就是这个皮肤已经没感觉了，但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病毒。那这个人呢，他长了一身赖。长了一身了。圣经中这个对赖病说赖病也是很容易传染的，甚至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利未记13、14章，圣经告诉我们在伤口有伤口的地方，比如这个长疮的地方，或者有火伤的皮肤，很容易长赖啊。所以你本来这儿有个伤口啊，然后它很容易在伤口里边长，这是圣经在利未记13、14节，所以它是我们知道它的传染性应该是特别的大的一个东西。在利未记13到15章，天主教导祭司怎么判断皮肤病是否是赖病，并将赖病与其他的皮肤病要分开，要判断清楚。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赖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疾病。如果你学习利未记13章和其他关于这个赖病的经文，旧约经文，你会发现其他的皮肤病，它会它其实判断出来，它还是说这个人是干净的。比如说他长了一身疮，圣经说他是干净的，但是这疮里边有这个长赖。 这个人立马就不干净了。所以我们会我就觉得啊，那这个如果他身上全是疮啊，全是恶心的，比如说这个人肯定不洁净，肯定要隔离。但主说不，这个人是洁净的。我们担心的是什么？这个赖病。所以我们才从这个皮肤病来看，这个在圣经中是最严重的，而且最可怕的，那最可怕的，他会叫他不洁净。比如如果刚才说讲了一身疮，但这些疮不是赖病。那你还是干净，对不对？但是一有赖病啊，那就不干净了。主也多次吩咐他们要谨慎遵守赖病的规矩，在圣经中要谨慎遵守这个赖病的规矩。这有一次在这个申命记24:8，他说你们当谨慎这个赖疾。所以在这里说你要注意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个赖病。为什么？然后后面说要守着什么？守着摩西，他给你们的规矩，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以色列民认识，只有他们的认知中只有天主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学习圣经中，他们是没有办法治，这个很难啊，他们没有治癌病的方法。主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治赖病的方法，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在主的手里，如果你的长赖的话，你得给祭司看，得割礼，如果你赖有一天没了，你可以照祭司让他判断，如果没有赖你就洁净了，感觉这个完全在主的手中。你说牧师你讲这么多关于一个古代的疾病有什么意义吗？等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啊，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赖病导致严重的一种隔离，这个是很重要。以色列人非常害怕这个赖病，他不仅是害怕他身体上的危险，他害怕的是长赖的这种隔离的规矩。所以他本来有了他因为主的法律他就必须与他的亲友隔离。那么这个如果你身皮肤开始长白疮，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是赖了，那你心里会开始恐惧啊。恐惧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可能能导致很大的身体危险，但是恐惧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它会导致非常严格的一种隔离，与亲友隔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但是这个利未记13:16，刚才我说了一句话，也刚才也没给你看呢。他说我说当时以色列人只觉得天主能救吗？是他能治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圣经中也有记载。你们记得这个亚兰王的将军奈曼，他听到这个消息，他的一个仆人告诉他说以色列有一先知，天主是使用他啊，他有天主的能力，你可以去找他看看啊。然后呢这个将军就做什么，他就写信给以色列王，给先打招呼说我是你旁边国家的一个将军，我过来就是要在以色列国寻找这个赖病的医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王他的反应，他就撕裂了衣服，他看到这个书信之后他撕裂衣服说这人差遣人来要我使他的这个赖患治愈了，他要好了痊愈了，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活呢？所以他这个国王他说我没有办法，他认为我是谁，我是神吗？我有这个能力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思想中，他只有一个能解决赖病的方法，那就是天主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提到割礼这个事情，我们在利未记13:46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长赖的日子都算为不洁，应当独子住在营外。这里说得很清楚，要严格的进行隔离。好，我们现在疫情期间还比较懂隔离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对社会非常的也有它本身的危险。比如说我们 实际上我们看到疫情杀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隔离死了多少人。你说哎，隔离会死人的吗？咱们如果有公开的什么 自杀率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非常非常严重。隔离给人带来的这个心上的这种压抑是真的啊，那么也是值得人恐惧的。所以在这里他是害怕，他害怕啊，他们非常害怕。嗯，被赖病感染的衣服和房屋，圣经说都必须视他们为不洁净。好，比如说我穿衣服长赖了，我这衣服脱了，我只能把衣服活烧了。如果我进房子里面，那这个房子如果能叫它接近，那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接近的话，只能怎么样，把它拆了。非常严格的一个概念。嗯，而且可能让人最羞耻的就是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说的这个规矩，他说去哪里都要告诉人自己是有病，是不洁净的。在十三章四十五节他说，凡长癞的衣服须撕破。他说露头掩口喊叫说，我不洁了。所以在这里他还得喊叫，我不洁。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穿的衣服必须从外面看到这是一个长癞的，他必须把衣服撕破，他不能穿正常的衣服了，而且他得掩着口喊叫说，我是不干净的，不洁，叫人知道他是有病。那这个就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医治这样的一个长癞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个它的危险性，但我们要看这个病情的代表性，它的代表性我们纸上的第二要点。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癞病，我们发现它圣经中它是有能教导我们几件事情，而且与几个概念 连接起来、啊、第一个，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实际上它是与天主的能力相连，你说这个你怎么看出来？就是出埃及记四章六到七节，我们知道摩西主呼召摩西去埃及，说我要你叫我的名释放我的百姓。他说我要你，他一开始摩西说我不适合做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做。然后主为了给他看到天主的能力，让他知道天主是谁，他说我要你把手放在衣服里。他把手放衣服里，他拿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手长癞了，变白如雪。然后他说又放到衣服里边，又拿出来，又恢复了。所以主是用什么？他是用这个癞病来证明他的能力，证明他是有能力的。但是第二，在圣经中实际上癞病与天主的审判相连，与天主的审判相连。这个我们不要对，我们其实对于旧约有非常基础的理解就能明白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癞病基本上都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个很有意思。在圣经之中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就是米利暗。米利暗是谁？摩西的姐姐，谢谢。米利暗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个回谤摩西和这个摩西的带领，摩西做的事情，他开始回谤他。圣经说他因为犯了这个罪就怎么样，就长癞了。主审判了米利安，使他长癞，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犯罪了，而且他回谤了主选择的这个领导摩西，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审判。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的仆人，他是因为贪财向先知伊丽莎撒谎就长癞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纳曼的故事，他来了， 找了伊丽莎，伊丽莎说你去河里洗，洗完了你就洁净了。好，他去河里洗了，回来洁净了，说什么？先知你太厉害了，我要把金钱给你了，我拿的衣服，我拿的银子，我拿的金子，这都要给你。然后伊丽莎说什么？我不要，这是天主做的事情，这不是我做的事情，这个钱我不能要了，走了，回去吧。回去了，但他仆人听见了，仆人听见最后做什么？他追上乃曼，说我知道我主人不要，但是你给我一点也行。结果拿了这个金钱，拿了衣服回来了。伊丽莎说你去哪儿了？他就说我哪儿都没去。然后伊丽莎说我看见你了，你追上乃曼了，你要了他的钱，他的衣服。然后他说什么？你因为做了这个事情就要整来。而且他说乃曼的赖病比沾染你和你的子孙，所以他这个因为这个仆人的罪就使他长赖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26:19-20，这个是五夏王，他是因为这个进主的圣殿烧香。那问你，一般的人能进去烧香吗？如果我们进主的圣殿，说我直接进去了，哎，羊在那里，我直接栽一个献在祭台上，这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只有利未人能做这个事情，只有主的祭司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乌西亚王他生气了，直接进去了，直接向主烧香。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主就使他长赖。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实际上他是与罪和审判有关系的，与天主的审判有关系。这个就比较明显。实际上我们可以翻翻很多旧约的例子，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圣经中的赖病在一方面也象征人的罪，主教圣经中的赖病象征人的罪。第一，它是慢性的，赖病不是急性的，它是慢性的。急性病毒，它这个其实病得很快，很有时候很严重。而且一般有比较明显的症状，需要这个急救，立马去治疗。但是急性病毒它治疗好了就没问题了，治疗好了就没问题了，就好转了。但慢性病毒是长期存在的这个疾病。那有慢性病毒的人，他往往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病，然而没有症状不一定意味着慢性病已经消失。在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且慢性病一般是治不好的，因为很有意思，它治不好。你一辈子会有这样的病，治不好，很难治的。但是有时候，哎，也感觉不到它，不觉得它是那么危险。我这也许觉得自己好了。实际上我们罪也如此。我们犯罪，经常罪，我们犯了罪，虽然知道是罪，但是我们不会有那样，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急性的这种反应。哎呀，我犯了罪，我罪的这个后果很明显，我要现在不悔改，我的罪要灭绝我，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实际上罪在我们心里就像个慢性病一样存在，明显存在，明显导致它就是在影响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心理。但是同时我们解决不了它，很难医治，很难处理的。我们也知道赖病也是有传染性的，我们知道这个罪也是有它的传染性。传染这个 传染病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沾我们罪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会影响我们的朋友，会影响我们的妻子、丈夫等等。它的影响，它的迫害力是有传染性的，它有传染性的。瘟疫也很危险，它导致我们的灭绝，我们的，你又不用隔离，我们有隔绝，与谁隔绝呢？与天主隔绝。我们的罪导致我们与天主隔绝，完全独立在营外。导致我们最终属灵的灭亡。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赖病实际上很彻底的像我们的罪。你说，那你牧师，你这样想法，有点意思。如果你了解圣经，你发现圣经也是这样说过。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64:6，他说：“我们都如什么不解的人。”以赛亚书64:6说：“我们都如不解的人，我们所为义，都如污秽的衣服。”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衣服和房屋的问题，长赖的衣服成为污秽的，必须做什么？把它烧了，它没有任何价值了。主说我们所谓的义，我们做的善行在主面前，就如什么长赖的，这个长赖人的衣服一样。他说我们帅枯又如落叶，我们的罪愆如风吹着我们。在这里他提到了他的传染性如风一样吹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往前冲了。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圣经中的不洁的意思，包括他与这个污秽的衣服，如果你了解他这样的引用，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以赛亚书64:6，他也在用赖病作为我们人类的象征，我们是有罪的。但我要你注意这个病人的祈求，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干净、洁净，求的不是医治。你看一下马太福音8:2，他说有一个长赖的人来拜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怎么样？干净了。”卢加福音用接近，马太福音与马克福音用干净这个词，能叫我干净。那我们知道实际上他所求的比较明显，他求的是接近或者干净。那同时我们明白接近和干净也是这个医治我病的意思，但是他的含义更多。他不仅仅是没有病，他现在可以进入营中了，去掉他医病所带来的这种排斥 与隔离，对不对？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求的态度，主啊，你看5:12，卢加福音5:12，他说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了一身赖，看见耶稣就做什么，伏伏在地，马太马克福音说拜他，他说求他说主若肯，主若肯，在这句话里边，他自己表达了自己的信心了。他说：“主，你若肯。”这句话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丽。其实我把5:12-13读起来的，我都非常感动。他说：“主。”若肯，主回答说：“我肯。”啊，这样的主，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愿意的话，主，如果这个在你旨意中的话，我愿意你做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有能力做这个事情。这个和之前来求医治的人还不太一样。 他说：“主，你治好我儿子，或者你主，你干这个鬼吧，主，我们求你做这个事情。”他在这里说：“主，如果在你旨意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知道这个事情，主，你是能做的。”这个态度和之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但第二，我们要看一下医治赖病的主。医治赖病的主，这是我们第二点，也是我们要学习最后一点。医治赖病的主，你看13到14节，耶稣伸手摸着他说：“我肯，你干净了吧？”赖病立刻离了他身。耶稣就对他说：“我要。”不要告诉人，要去叫祭司查看你的身体，照着摩西吩咐的献上礼物，在众人面前做你洁净的凭据。第一，我要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愿意实行拯救的主。耶稣伸手摸着他说：“我肯。”长赖的人说：“主，你若肯。”主回答说：“我肯。”他不仅仅是表达我会治你，而表达我愿意治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表达他对医治长赖人的这种心态：我愿意，我愿意。那个人说：“主，若肯，是你若肯。”我主说：“我肯。”在这个彼得后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注意这个愿字，他在说我肯，这句话表达我愿意，我愿意。帖摩太前书2章4节也很重要，在这里说，因为天主是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主愿意，主要万人得救，这个表达的很清楚。但我要你注意，他医治的方法。因为这个医治的方法，在我这周学习的时候，真的对我可能益处最大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他医治的方法这方面。圣经在13节，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5章13节，他说耶稣伸手怎么样，摸着他，就伸手摸着他。我要你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是一个瞎眼的瘸腿的人，也许这句话就没有什么太深的意思了。但这个人是一个长赖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就摸他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摸什么样的人？一个有感染性的病毒的人。这个人去哪里都在喊笑：“你们离我远一点，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我不干净了，我有病了，你离我远一点。”谁敢抹他？谁敢抹着他？谁敢亲近他？但耶稣，圣经说，伸手摸着他，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表达耶稣没有恐惧，他不害怕，但是我不是一个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这是一个按律法来说是个不洁净的人，他实际上在一方面是不应该伸手去碰去摸，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一个洁净的人，一个耶稣基督知道长赖他的影响，知道他的代表性，他代表人类的罪，他还愿意过去摸他，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呢？在我脑子中，我感觉 耶稣这样的一个圣洁无罪的，看到罪的这个象征长赖这个赖病在他面前，他应该说这个人不洁净，远离他吧，这是罪，是罪导致的后果，你们要注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医治的方法是过去摸他，摸他。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于赖病没有保持距离？这个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53:4，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基督的预言，他是这样说，注意第一句话，他却承担我们的什么病患。他承担我们的病患。实际上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里的病患不是指的疾病，它是一个象征，它是象征我们的属灵状况。它说我们在天主面前如病人一样，耶稣基督愿意承担我们的病患。他在说什么？他愿意为我们做障碍的人，受我们做障碍的这个结局，受他所带来的死亡，拯救我们。主过去做什么？他摸着他，他摸着他。这个就如格林多后书5:21说的话，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使我们靠着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实际上圣经说我们都如长赖的人，但是主愿意亲近长赖，他愿意亲近我们长了这个长赖的人，我们亲近这个赖病，愿意做什么？替我们承担病患，叫我们能得医治，叫我们能得医治，能靠着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的记载，他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他和摸他的原因。你看一下马克福音1:41，注意这句话，耶稣发了怜悯的心，伸手摸着他，我肯，你干净了吧。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做这个事情，他是因为怜悯，他是因为他怜悯。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去？因为他怜悯，他怜悯有病患的人，他怜悯被罪这个要灭绝的人，他怜悯。他没有看这个人为这个好人，没有说他是善良的人，没有他是一个不洁净的障碍的人，他是不洁净的，他是不应该亲近他，他是不应该摸着他，他应该是远离他。但是主怎么样？怜悯他。如果你今天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和他为你做的一切，你已经感受过他的怜悯，你知道什么叫怜悯，因为你自己亲眼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之前对他有什么样的心，结果他还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你做这一切。你说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怜悯他们。我记得耶稣那次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看他们如没有牧养人的羊一般。主说他看人的这个他从内心发出这种感情是怜悯，怜悯。我们有一个愿意怜悯罪人的主。阿们。但最后我们看他遵守法律的，我们有一个遵守法律的主。路加福音5:14啊，这个没打上，就是耶稣束缚他说不要告诉人，要去叫祭司查看你的身体。首先他要他立马去遵守 摩西的规矩，照着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这在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耶稣基督是来了也是要成全律法啊。这个我们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了解李卫记，今天我们已经十一点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再翻到李卫记十四章。但是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回去自己读李卫记十四章，他告诉我们这个障碍的人如果痊愈，如果好了，应该去献什么样的礼物，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在里面有非常漂亮的一种象征，关于拯救的象征，关于罪的象征。所以他不仅仅是这个教导这个人去遵守律法，同时他是借着律法来教导这个人，来教导这个人。摩西的律法是教导这个病人他得医治的意义在哪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该注意的啊。后面呢我们可以说，他说献上这个祭物啊，献上祭物呢在实际上有接近的两个鸽子或者两个这个鸟，有这个祭物，这个是接近的祭物。那接近之后还得献上一个这个祭物，可以算是一种感恩的祭，一个赎罪的祭。所以说我们它不仅仅是一个甚至是两种祭物。在这里他说献上礼物，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耶稣在告诉他遵守律法，但是也是在教他一种感恩。如果你学习这个利未记十四章，那么我们面临基督的救赎啊，我们也一样可以从旧约的这个摩西律法和规矩来明白主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摩西的在献祭的这个规矩都是有这个意义在内，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救赎。但是同时我们被救赎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意献上礼物的这个祭物的心。主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属灵的祭司，我们要献上属灵的祭物。我今天在开始之前我提到我们来聚会的一个态度，一个心很重要，这是我们该献上的一个祭物，一个属灵的祭物。主，我今天来，我预备好自己的心，祝你动工，这是我应感恩要献上的一个愿意聆听你话语的一种祭物，一种烧的一种馨香，就是在主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新约的概念和旧约的概念完全连在一起。我们在这个故事上看到第一次一个新约中提到这个赖病和长赖的人，实际上我们发现他提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如果我们了解九月关于长赖的原则，我明白它的象征是什么，我们明白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能够理解耶稣对他的这个他对待这个病人的态度的目的是什么，也怜悯他，他医治他，他护着他，他所做的完全也是教导我们关于自己的救赎。